8月15号呢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完成了与中国一年一度的经济和政策磋商之后，发布报告称，中国经济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，改革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了进展。不过 IMF 的报告呢，也指出中国的经济短期增长的这个前景呢，虽然较为稳定，但是代价是中期风险上升，特别是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呢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。那么详细情况，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个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刘韶佳教授来分析。刘教授，您好。
你好。
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，对中国的储蓄、信贷、货币、资本、房地产和政府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了评估，公布了这份长达82页的这个报告。那么作为一位经济学家，您认为这份报告最重要的看点都有哪些呢？
我认真看了这份报告以后，我个人的总体感觉是，这份报告呢想吸引眼球，但呢却没有什么新意，非常的一个泛泛而平的一个报告，根本呢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本质呢，它没有抓到实质，有让人觉得隔靴搔痒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用4个字没有新意来评论这个报告。
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份报告中呢，警告中国短期迅速经济增长会导致债务上升，但是中国政府官员不同意啊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个债务水平的评估，他们认为债务水平是可控制的，并且债务反而会减速增长。那您同意哪方面的观点？
其实这个报告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如果他想这个造成哇哦这种影响的话，来吸引眼球的话，他应该做得更加深入，尤其是做一些国际比较。那么如果他想说中国债务有问题的话，那呢他要加，比如我们说美国的债务现在是多少，英国的债务是多少，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债务是多少，然后再来看中国的债务是多少，那么就可以来给大家一个印象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，中国的债务是高还是低。很可惜，其实这些数据大家都知道，都在网上你都可以看到查到，他就不编进去，也不放进去。那么呢，他放了个什么数据进去呢？放了个说中国的总的债务现在占国民总产值的238%，看起来很吓人。哇，238%！你问问哪个国家真的去报告说国民的这个总债务没有的？只有什么呢？国家政府的公共债务在 GDP 的比重是多少？那么我们讲两个数字，第一是美国，美国政府欠这个，我们说欠这个私人呢，还是欠其他的，它的债务是多少？占 GDP 去年也就是105%。那么英国是多少？英国是83%。中国是多少？中国的政府欠这个，我们说啊、欠这个私有部门呢，还有欠民间的这个债务是多少？才62%。那么如果是你这三个数字放在进去啊，傻瓜都会看得出，中国没有，尤其中国政府并没有这种即刻的债务危机的压力。那么退一步来说，那么他这个20%怎么出来呢？是把所有的这个主要是非金融的，包括民间的，包括政府债务全部给你加起来。那如果我们说加民间的话，讲英国的话，谁都是贷款买房子的，那你贷款这部分也要算进去。那当然会很大。如果把这部分算进去，让美国的话，没有人算这个数，不知道美国有多大。
是的，
所以 IMF 光光对中国算这个，他就因为算不出中国的政府债务有多，就是只有63%，显现不出它很大。但是他为了吸引眼球，为了造成这种哇哦这种影响的话，他就把这个数字给它标上去，我觉得很没有意义。
好的。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呢，FBI 啊、对不起啊 ，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，他在报告中指出，为使经济向可持续性增长模式转型呢，中国应采取的举措应该包括改革财政政策，支持消费增长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，加大去杠杆的力度等等。那您认为中国政府啊这些建议可行吗？
我觉得这个建议的话，哪些政府不行？这个改善财政， 然后这个加大消费，谁不知道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经济，从以前开始就知道是投资型主导，然后我们要这个改变这个经济增长的结构，然后呢以消费为主，像美国和现在西方国家一样以消费为主，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每年都在提，每届这个中央全会都在提这个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个改造国有企业或者改革国有企业，就这哪一届政府都在提，所以他这个报告出来还就是四个字，没有新意。
好的，
的确是没有新意。
嗯、
但是如果他真是要有新意的话，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国有部门，也不在国有企业。国有企业现在他们的总产出在 GDP 里边的30%不到，真正的70几是哪来？是民有部门，是私有企业。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私有企业对中国投资没有信心，而且大家看到尽量呢能够想办法都外逃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提振私有部门对中国企业的投资，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的信心，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投资，才是真正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，那才会振兴中国的经济，推动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。
好的，我们感谢刘绍佳教授在伦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。